数十万人聚集在台湾总统府前，支持与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黑白两军对峙。台湾太阳花学运发起全球接力串联，估计有17个国家、49个城市加入。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台湾太阳花学运进入了第13天，今天号召群众扩大战线，目前已经有超过了数十万的群众聚集在总统府前，而马英九政府也出动了大批军警，包括宪兵的夜鹰部队，在总统府的周围高度戒备。而另一方面，台湾也出现了反对抗议学生继续占领立法院的声音。那么究竟黑白两军的人数如何？近距离对垒是否发生了突发状况？而经历了上星期的流血冲突之后呢，军警和学生们是不是更为克制了呢？下面我就立刻连线 VOA 卫视驻台北的记者张永泰，请永泰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讯息。永泰你好。
好的，东尼。那么今天的这个抗议活动啊，那么黑山军啊，他们所在的位置啊是比较接近这个总统府。那么另外呢，白山军啊，就是这个公民正义联盟，他们的这个所处的位置啊，是在这个台北车站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个地点是有一点这个距离的，所以双方人马并没有出现这个冲突的情况。
那么目前学生在总统府前的这些黑山军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向立法院移动，然后开始撤离了呢？目前最新情况，永泰。
对，他们现在已经和平的这个撤离开了啊。那么而且这个撤离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有关于同学的这个黑山军的这个抗议活动，可以说是在理性和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顺利的完成了。东宁。
好的，另外我们知道，当然之前呢，总统府这边也是有相对的因应的，包括了一些6000多人的军警都做好了部署。那么现在目前看起来情况是和平的开始收场了，是不是因为323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个警方跟学生流血冲突，所以双方都看起来在今天比较克制呢？永泰。
我想应该是的。那么尤其是在这一次的这个黑山军的活动当中啊，还印制了一些手册啊，那么发给这个学生，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碰到了一些紧急状况，或者是碰到这个远景的这些处理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该如何的因应。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黑山军这一次的这个在克制方面，在因应上呢，可以说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学生啊，他们也组成了这个纠察队啊，那么在这个抗议的这个现场呢，也留了一个这个紧急通道。可以看出来，学生的这个抗议活动仍然是在一个非常克制而且非常有组织的情况之下进行。东宁。
好的，另外我们也知道，永泰您昨天也采访了这个马英九的第二次开记者会，回应学生们的这个亲上火线的说法。不过看来两度亲上火线说明都没有这个缓解情势，好像反而让更多的人激出来表达他们的声音了。您认为这个主要的原因会是什么呢？永泰。
那最主要是针对这个学生所提出的四个诉求当中啊，学生最重视的就是要退回这个服贸协议。那马英九总统他非常明确的表示啊，那么行政院是不可能撤回服贸协议啊。那么尽管他在记者会当中还强调了很多这个服贸协议对台湾是有利的，那么他也不太可能轻松卖台，那么他也是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了解啊，服贸协议对台湾的这个自由化啦，台湾的这个避免在区域经济当中被边缘化，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似乎学生好像对于这些说法都无法听得进去。那么学生现在最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就是退回服贸协议，然后让这个服贸协议在审查之前呢，立法院能够通过一个这个审查的机制给予立法。那么这是他们现在最希望得到的。东宁。
看来目前马政府的立场非常明确了。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总指挥林非凡说，这个占领立法院的行动还要继续下去。那么两边的僵局究竟除了这个马政府之外呢，台湾各界包括了大学的校长、企业界的大佬，还有社会贤达，能不能出面协助双方来建立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来化解危机呢？您的看法。
日前有三位校长他们特别到了这个学生所占据的这个立法院议场里面去啊，关心学生，但是似乎获得了非常冷淡的回应。那么大学校长他们被记者问到说是不是摸头啦，或者是来代表政府来进行沟通。那么其中有位校长他表示说，如果这样想的话也太低估他们了。但无论如何，现在看得出来啊，那么学生最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和马英九总统直接进行对话。东宁。
好的，最后永泰，很快一两句话，究竟这一次站出来的黑山军人数有多少？目前各界说法不太一样哦。那个学运那边是说有70万，媒体预估有50万，军警说10数万。您所掌握到的讯息，很快的最后一句话。 好的，可能永泰暂时不在我们线上了，不过我们非常感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根据估计啊，这次有将近数十万的黑山军是向马政府发出了怒吼，那么人数呢可能是超过了去年红中秋事件的白山军，也直逼过去倒扁的红山军哦。那我们看到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所谓台湾学运的新世代。稍后我们要这个连线太阳花学运的总指挥林非凡，不过现在我们现在线上的是太阳花学运的国际部发言人蔡新水同学。蔡同学您好。
您好。
您好。那个我们看到这
是。你好主持人您好。
您好，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学生啊还有这个黑山军的群众已经开始逐渐的这个从总统府前撤离了，然后部分的开始向这个立法院移动啊。那么林非凡总指挥一直说这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行动，那么您对今天这个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看法呢？蔡同学。
您好，就如同记者刚刚讲的，就说现在今天跟媒体估计不一啦，至少我估计至少是有大概至少五十万人到上街去表达他们诉求。那整个过程，因为我自己参与，的确是就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抗争。那他们清楚的向马英九表达他们的诉求，然后也对无论是台上发言人还是就是其他的社会大众，也对马英九他们发出就是对于马英九昨晚的回应去做出了他们的。表达他们的不满，因为事实上马英九他昨晚回应四点，然而很多媒体就台湾媒体很多他报道说，认为马英九已经接受了其中三点的学生的诉求，然而这其实不是事实，事实上他只有，他三点已经完全驳掉，而其中一点他甚至是只接受非常部分，而没有办法就实质上的去回应到学生先立法再审查的诉求。对，那现在现场情况的话，就如同记者刚刚所说，已经。就是群众应该是已经撤离了，那我现在个人在立法院这现场内。对，
那么现在时间也已经距离这个活动结束今天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已经九点多了啊。那么是不是已经有开始有群众抵达立法院你们的议场附近，然后可以壮大你们的声势？您看到有人进来了吗？
对，没错，刚刚我大概是差不多六七点左右回到立法院，那其实在议场外其实是相较于昨天是聚集了更多的民众。立法院那边无论是从会场然后到台大医院然后到立法院周围的那些街道全部都塞满了民众，然后他们在那里进行静坐，也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一个抗争的过程这样子。
好了，刚才这个蔡同学也听到了您说这个对马英九昨天这个记者会你们的一个回应哦，还有重复了你们的诉求。不过今天林非凡在现场也说他们还是希望马英九能够出面哦，不晓得你们接下来下一步的行动会是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蔡同学。
下一步的行动，我现在应该相信就是在今天这么多人上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表达他们诉求之后，马英九应该看得出来民意应该是怎么样子了。我们希望他可以就是重新思考他昨晚的这些诉求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更多的让步，因为其实政治的确是需要双方的一些妥协或让步，但是当马英九今天完全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来回应我们实际诉求的时候，我相信错的应该不会是所谓台湾人民以及学生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强硬这样子的态度。那现在其实这几天下来主办单位他们已经开始在立法院内架起了一个牌子，然后去开始把他们的诉求的对象从马英九和江宜桦两个人还有王金平这三个人转向就是立法院里面总共132位立法委员，那就是要求这些立法委员愿意问他们是否愿意签署这个承诺书这同意书来承诺说他们支持学生的这个先立法再审查的诉求，然后愿意在就是立法院内去实质的推动。那据目前了解已经有包括就是在野党民进党台联党然后还有甚至亲民党的立法委员他们都已经加入这个联署了。那现在焦点其实就是摆在这些国民党的党籍立委他们是否愿意一起加入联署。那今天在凯达格兰大道会场的时候，主办单位他们也呼吁就是在现场这些反服贸的民众，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回去之后可以打电话给他们的党籍立委，要求他们向党籍立委去表达他们反对服贸就是这么粗糙草率的这个程序去通过这样的诉求，向党籍立委清楚表达他们先立法再审查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好的，另外蔡同学，今天除了黑山军非常的多之外，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部分的这个 反反服贸的群众啊，穿着白衫，今天有站出来表达他们的声音哦。那么也包括了一些军警的家属，包括了家长跟这个老师，都向你们发出呼吁哦，说你们很多天没有回家了，家长们也很担心，现在期中考也快要到了，呼吁你们赶快回去上课。你怎么回应这些人对你们所发出的声音呢，蔡同学？
首先，如果针对这些所谓反反服贸的这些同学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在某程度上，他们愿意站出来表达他们诉求，表示这个反服贸的这个活动，它的已经达到一定的成功了。因为事实上在，就如同主办单位不断强调，是在发生张庆忠委员他所谓三十秒通过审查的这件事的前一天晚上，或是当天晚上也好，就是很多在媒体上或是舆论上，他们所反映出来的气氛，似乎是认为说反服贸就只是台湾不断的被这个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强权不断的入侵的其中一个步骤而已，它是没有办法被逆转的。然而事实上，在学生占领国会之后，我们已经看到各式各样的论述大量的出现，那不论是反服贸还是反反服贸，也就是支持服贸，那他们都各自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据。因此我们相信，就是对于反反服贸的学生或是其他社会公民，我们也都予以尊重，而且我们甚至认为这样子一个能够促进这个社会对于服贸这个议题有更多的讨论，而不是让服贸这个议题完全交由立法委员去他们专断自议的去决定，这样子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我们反服贸这个运动它的期待了。
好的，另外蔡同学，我们知道你们在这个立法院内已经坚持了13天了，那当张新奇也经历过一波这个驱离的时候，有一些你们的伙伴们受伤啊，但他们担心有可能在立法院这边也有可能会有警方新一步的动作，他们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有你们最后打算撤出这个立法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底线究竟是什么？就你打算什么时候？是不是集满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立委的承诺书，你们就会买车票回家了呢？蔡同学，
好，谢谢，主持人，那就主要是在经过警察镇压是行政院那一波行动。那其实昨晚是有听说这个国民党立委就被甲级动员起来，那其实昨晚气氛一度是有点紧张，就是大家也在担心说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就是警察会有进一步的行动要来清空立法院这个地方。不过目前这边状况似乎是还良好，那也没有听说有任何进步的消息。那至于说这个活动它是否有最后底线或是退场机制的话，其实我们的立场是认为说这一切都超之于马英九或者是那些他底下这些国民党团的立法委员们，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学生这个非常卑微的诉求。因为事实上这整件事它发生的最大背景原因，就是因为今天任何关于两岸的这个经济的协议，它在立法院审查到底是该依用什么样的程序或者什么样的法律去审查，它是完全没有任何规范的。因此我想在一个自由宪政民主国家的运作之下，要求立法院依照某种法定的程序，然后具有可苛责性的程序，然后公开透明的去审酌它的去执行它的行使它职权，应该是非常基本非常卑微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它其实不带有任何实质的进一步的要求，说我们就是反中或是就反自由贸易之类，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诉求在。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底线的诉求了。那如果就像您刚刚提到退场机制的话，其实还是在于应该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拿来问马英九以及他底下的国民党籍立委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民主宪政最基本的原则来是不是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特别是当今天看到已经有这么多人站上凯达格兰大道表达他们诉求的时候。谢谢。
好的，我非常感谢蔡金水同学接受我们海峡论坛的专访，也非常感谢您，希望您保重身体。不过